几天的信息。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里面的工作何等奇妙。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故事都不一样，但是是同样的结果，我们被主找到了，我们也找到主了。感谢你，求主借着我们弟兄所分享从心里面的话，依然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当中里面继续来耕种，使有一天他长出枝粒来。主啊，目前他跟一些人的一些对话问题解答，也求主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你也帮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样的可以来研读以斯拉记，从里面得着那么多的宝贝。求主再祝福我们，使我们真的对你的话语实在得供应，心里面渴慕。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很快要把这一本书呢作为一个的结束。那我也感谢神呢，让我每次都追啊追啊追啊，上一次终于就是很笼统的把前面要涵盖的那个八章圣经都包裹了。那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一卷书的这个的结束。这卷书的结束呢也不是一般你想要结束的。原因呢我稍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来看以斯拉记第九跟第十两章，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到那边去然后你看我们建造一栋的建筑，你建好之后呢慢慢按照时间就有损坏的。没有人呢买一栋房子呢然后呢只有漆一次的墙壁然后就可以住到你离开世界，这不可能的。那或是说屋顶就是你住了几百年没有换你也不用买那种房子了，对吗？你买了你花多少钱去投资。那我最近就知道我的那个屋子但是呢我住的是一个 duplex 所以呢我们那个建筑就说盖起来外面那个 facade 那个就像一个屋子，可是呢就是其实只有一半是我的，一半是邻居的。你永远不能够只砌一半的，你的木头瓦都不能够只有一半。那这个是买 duplex 这些的烦恼，所以那最好跟邻居的那个关系要很好了不然的话呢他说他不要那他不要的时候你怎么去整理这个房子呢？你要么自己贴钱去做，因为你修一半是不伦不类的嘛所以呢感谢神我跟我那个跟那个菲律宾他的老公还是印度的那个邻居还不错，虽然现在是不同人住了但是跟他们每一次讲的说反正你觉得找到合适的就来但是房子需要维修，灵命呢？什么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灵命做过维修？我很怕基督徒随便就放弃一次聚会总是这种，你知道那个已经证明你 you overdue 你已经需要维修了，你都不知道。灵性也有这种倾向，也需要维修。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外面的忧患还不及内在的忧患。我们知道他们该很不容易他们虽然用了20-21年，但是其中间一停就十几年，那真的花时间盖了就是建了根基跟最后那四年。可是现在他们遭遇的还不是外面敌人的攻击，那个呢很容易人团结很容易团结，因为呢都是为了一个公开的利害，所以呢为了这个的逼迫无论我们是挡日本人的侵犯，或者说是一同起来对抗一些什么对国家对我们的不公什么的。可是呢最难的就是个人的自私，你自私他自私是没有办法团结的。你今天公司也好，家里面也好，教会也好，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就是人的自私。你的人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的内患，这个呢 你口号也好，什么也好，除非圣灵工作，是没有办法团结起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最怕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爱之病。为什么？是自己攻打自己。你其他外面的东西，细菌，吃个药去，什么？因为都是从外面跑进去的。可是呢，你里面那个系统自己来破坏你自己，那我告诉你，这是神的恩典。你没有神的恩典，你一直不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的以斯拉，他回去啊，除了就是说这个前面所罗巴伯已经盖好了这个殿，他回去做什么？他回去就要盖内部的，就是这个重整宗教的时候。对，这边还有啊，这个讲义哈，有谁还需要吗？对 ，OK，Restoration of Worship。所以你看第九章一开始第一节，这是做完了，做完了什么呢？就是啊，殿盖好了，他回去呢，就是要去为这个殿来行这个奉献的礼了。然后呢，大家开始很多年没有守节，现在开始守了。啊，这个事做完以后，然后就悲哀就来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何人、比利时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啊。迦南有出名，就是迦南啊七族啊，他就是以色列人还没去的时候呢，就有七个大族就把那个地方占领起来了。上帝要给他们的时候呢，就派约书亚帮助他们把这些人都打走，可是呢，因为很多人他打不赢，所以他就强迫住在他们中间。那没有办法克服他们呢，他就把这一些人呢就劳役成为他们的这个苦工。可是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是因着跟这些人通婚，他们拜偶像的恶习，成为整个国家的腐败，然后神惩罚他们，他们就灭亡，对吗？亚述灭了北国，巴比伦灭了南国。那后来好不容易波斯做了王，那波斯这个朝代就把他们能够让他们归回来。好，我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所以啊，他回去除了重整这一个的这个圣殿的，他要重整宗教的生活。弟兄姐妹，重整宗教的生活。我们神祝福我们这个很好的殿，但是呢，教会不是殿，教会是人啊！我以前说过了，我们以前还没有自己的殿，在旅馆的时候都可以叫我们自己三股基督徒会堂。为什么？因为人在哪里敬拜，管你是里面外面旅馆，或说自己建筑物，你都是教会。可是呢，现在5064 Franklin Drive 在这边了，假如没有人进来，它不是教会，它只是一个建筑。所以要想到说，我就是教会的一部分。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呢，你既然是教会的部分，你的这个信仰生活要配合这个殿，这个殿就是来敬拜神的。那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哈，上帝特别跟这些敬拜他人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范弟兄也讲过，我们做好事啊，不是因为是啊，我们是去积功德，像一些人呢你积善好德，你就只存一些的福分在天上，不是。今天是因为上帝是善，你认为说你敬拜他，所以他对你有要求说你也要善。上帝是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是这样的原因。他们一看到说，哇，怎么？事情做完发现跟外族通婚了。你知道以斯拉哈，他去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怎么让这个百姓知道自己有错呢？不是去指责他，是把神的话教导他。有时候呢，我们对看我们的小孩子，你让他知道错，你不是整天骂他错，不必。你只要让他好好的明白神的话，神的话是光，他自然自己知道错。很多小孩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错，要需要你提醒，是因为他根本在神的话里面没有根基。他可能会背，可是他不懂他读的什么，或是说他没看到自己父母在读圣经。你自己都没有神的话的关照， 你用什么东西来帮助他明白他自己做错呢？所以啊，不是你在那边唠叨唠叨，你怎么？你只要让他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神就是光，所以诗篇119篇那边告诉我们说，你的道就是你的，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Okay? 所以啊，当他去教导这些百姓，他是文士啊，他一讲神的律法的时候，百姓就蒙光照，就知道自己所犯的错。所以今天我们教导圣经是何等重要。那他们有什么错呢？就是跟外邦人来混婚。Okay? 如果啊，你看圣经啊，圣经就是一股哈，就是从古至今没有任何的一些的其他的教导，不冲突的，都是告诉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来成婚的。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哈，这个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他们的身份。因为他这个民族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任何时候他的信仰一有变更了，等于他的这个 identity 都没了，因为他两者是挂钩的。他不像我们今天为了生活就投入这个文化啦，学好一点英文啦，那也无所谓啦，就说没有机会回去中国了，反正就是流着炎黄子孙的血啦，怎么等。不是的，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神代代颁布给他们的就是要他们跟别的族分别为圣。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觉得说，哎呀，基督徒跟一个基督徒结婚，但是我们有时候呢刚好呢两个人都不是信主的结婚了，那今天有一个信了主了然后有一个还没有信主，或甚至于是我们今天明明是基督徒了，可是呢我们刚好的配偶呢也不信。你不要说了，就算两个人信主，两个人的灵命不同程度，你都知道有多困难了。你觉得说这很重要吗？有这个，那你看看他们历代以来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说啊，你不要跟外面的人来通婚。你查这些经文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在这边看到有一个东西呢，是我觉得说，哎，那些解经家，还记得吗？我们要看这个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还要跟三卷先去书一同看的啊。大家都知道，前面两卷，一卷是哈该，然后撒加利亚，因为这两个先知是说，哎，不要停工了啊，回去去盖。可是呢，到了尼西米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先知出现，大家记得那个图表吗？还记得吗？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跟他们同时的。如果你看马拉基书，如果大家有印象，马拉基书里面呢，先知言成他们是什么话？他把他们太太给休了。你想起这个事情吗？所以啊，我们当初想说，诶，这些人有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就好像我们老中那嫁了给或者娶了老美有什么什么的。不是啊，他们有些人啊，他们如果你看马拉基书，把自己太太休了，去娶了外邦女子，我绝对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马拉基书就是在那边惩戒他们，所以如果你把这样的一卷新约书背景放在那边看，你才知道他们犯的那个错误是有多严重啊。甚至于可能是自己有太太了，他多娶一个二奶或什么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知道那个道德开始出了问题。Okay. 那这样的一个通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OK， 这种情况啊，首先就是圣俗不分了。OK， 因为呢，圣经里面称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他们的网罗，网罗就是你这个东西有一天呢会成为你的一个腐败，是自己下给自己一个陷阱。通婚有什么后果呢？他们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是以异族的风俗同化，然后呢就不能成为圣洁的种类。更重要是以赛亚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来，耶稣 如果你到最后了哈，都跟人家混在一起了，那这个弥赛亚怎么能够从这一群人当中里面产生出来呢？那弥赛亚没有来，怎么能够完成这个拯救世人的一个计划？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生活来看，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怎么都要我们小孩子去上中文学校？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希望他们去上中文学校？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感觉上啊，上中文学校还重要过他们有没有出现在教会。为什么？你怕什么？你担心什么？你怕他们担失去自己的根，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了，你怎么勉强他说中文呢？他在生的另外一代也不跟你怎么讲中文了。所以今天我们呢，就是两夫妻都去上班嘛，然后就丢给公婆看啊，或者说我们自己爸妈看，你也知道他们怎么看呢？除了看着他有吃饭有什么的，都躲在那个电脑上面，他根本没他讲几句话，对吗？我们今天搬到好的校区，我们希望我们治安好的校区，我们注意小孩子接到什么样的朋友，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希望他不会被那些我们不想的那种的东西来同化或是污染。那你想想看，他属灵的光景跟你这个光景也一样啊，你整天跟什么人在一起，你想到就是那些的事情。所以你自己来看，诶，我今天里面花最多的时间跟什么人在一起，那你要注意，你的价值观就慢慢会被他们来渲染。因为呢，圣俗不分的时候，我们价值观变质，我们生活方式也变质，人家忙什么，很自然就变成你也在忙什么。人家生命在追求什么，很自然潜移默化就是你也想追求的什么。人家的道德标准怎么怎么，你发现你最后以后跟他们的道德标准的看法也一模一样。我发现今天呢，你如果配偶如果灵性不好或是不信主，我相信你们来教会都有很大的难处跟挣扎，是吗？我的妹妹信主，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今天好不容易我告诉她说，你有个任务，你把爸爸妈妈接来啊，她就出现了。但是她的先生，我的妹夫还没接受主，那个儿子以前也跟他去阿瓦纳，他还在阿瓦纳帮忙过，可是呢慢慢慢慢青少年嘛，到了自己什么的，他然后还去过我们好几个那个 CCIC 的 retreat。 那今天就回来说，也不觉得说那里有一位神。如果你昨天有听那个范弟兄来讲，你的家里面你怎么跟你很恩爱很相似很怎么，你到最后一个是走这里，一个是走那里，在永生的里面是背道而驰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今天跟你很恩爱很幸福，哇，神祝福你了，虽然是配偶不幸，可是你要想到说，到你最后的这个人生终章的时候，他不跟你在一起了，你跟他办一个追思礼拜，你怎么办呢？他不能够把他当成基督徒来做一个基督教仪式，他没信啊。你的信也救不了他的，不能拉着你的后跟上天堂的。你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过于忙于这个今生，我们对那个永恒的东西没有看。但是我告诉你们，他们以色列国家灭亡正是这个原因。所以上帝为什么说，我惩戒你70年，你都还没有回来，马上过不久就做了这门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体会到啊，这个圣俗不分的这个的东西。有时候啊，我发现弟兄姐妹慢慢他不会区分了，就是把一些世界东西引到教会来，他不唯一的， 因为他的接触就是这么这个一个。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到那个，我觉得这个圣俗不分呢、啊，实在是你不注意哈、啊，就渗透了，他是无孔不入的。有一次我去到那个基督教这个书店里面去看书，他们就播一首歌，我相信我一哼两句，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歌了。你问我爱你有几分，然后我就听下去说，不对吧，怎么会在基督教的店里面唱这样的歌呢？啊，然后后面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十字架代表我的心，十字架代表我的心啊。我说你无论在哪里一唱，人家头一个想起是谁？不会想到耶稣了。你不要以为说你把歌词改了，这个很世俗的东西就变成 sacred， 明明就 secular， 明明就是世俗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说啊，这样的话多人来呀、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搞气氛，他不搞那个值，反正大家好热闹一番，那又怎么样呢？人多，人多怎么样啊？你有这些东西，他也不来了，他为了你这个节目来嘛。你留得住他吗？你也留不住他。他发现跟世界一模一样，有什么吸引我，有什么不同的？也没有不同，就换几个词儿，啊，月亮就变成十字架，就是这样而已了。啊，我听了，我就跑去跟那个书店人讲，我说这些歌播不得。我不得，多试了一点点啊。但是我是传道人，我是为了神的国度来讲，我不得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啊，你很严格啊，小孩子啊，当我们说可不可以戴圣诞帽，我说为什么要戴圣诞帽？你每一次戴一点圣诞帽里面，人家想到是什么？你戴个圣诞帽想到是谁？不是耶稣。世界已经慢慢把这个耶稣挤出去了，我们还要帮他一个忙啊！来到这边呢，好可爱，小朋友每一个戴一个圣诞帽子。我说不要啦，你不是很刻意让人家在这个应该属于主的日子想起主吗？你为什么还要帮世界一个忙，让他在这个时面有很多 distraction 呢？我们有一年在那个圣诞会里面，在友堂我不说了，他们办在圣诞会，居然有一个弟兄穿着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出来派礼物，我听了我就是无名火焰就往上升了。我说如果在我们教会，我绝对不会容许的。 We try so hard you know and then 他觉得有什么嘛，有什么嘛，我们就 you know we buy people and then give up我们自己的尊严。我说这个信仰你都不自重，你要人家尊重你什么嘛？人家那个和尚啊，都故意剃个光头，穿一个这样的一个袈裟，让你知道说我是吃素的，我是什么的。我们还这边隐隐藏藏的，就跟你一种同化了，然后还用保罗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早的时候在团契，还有个弟兄啊，去参加母会了，在学校校园里面。照片有证呢，都在学校那个刊物里面判得出来。我说哎呀，你去这种的我会干嘛？他说保罗教导我们要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还有圣经的根据呢。我说你去传福音还去跳舞、yeah.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圣俗这个东西很恐怖，撒旦不用乱搞你，他就是在你的家，在你的电脑，在你的 office 的这个座位，放一点点够了，因为它是毒，会自动成长的病毒，它用你身上里面的东西 energy， 用你什么细胞自己再产生毒素破坏你，这个很恐怖。信与不信产生什么问题呢？太多问题了。怎么教养子女？怎么管理钱财？ 怎么你去教会多了少了？你礼拜天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你知道那个影响是很痛苦的。不能同父异儿，马驴牛羊两个不同生命的东西，你硬要拿个东西卡着它，它为了那个婚约，为了一个家庭共同的负担，甚至子女 whatever， 或者说要去谋生，为了一个身份，他都可以这样勉强跟你在一起。可是你知道，两个人只要那个轭随时捡到，他都要想往地方跑。这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所以有人比喻得很好，就是说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这一个在桌上一个在桌底下，请问哪个拉哪一个比较容易呢？桌上的拉起下面的人上桌，还是上面那个把你拉下来容易呢？当你把你拉下来，因为他有世界来帮忙啊，他有地心引力啊，他属这个世界，说那个力量是强壮的。可是呢，你要像圣洁，你保持你的道德，保持你的，你要把它从下面拉上去，你可费很多的劲了。这个叫做拉流上树，我们知道有多痛苦，所以很多不愉快。那也不会觉得你的服饰啊，你的什么很能够有后顾之忧，没有，你就觉得永远都是就受了限制。哎呦，求主怜悯我们呐、啊。这是今生的，所以感谢神了、啊。像我们这些单身的人 ，OK， 因为我老早要想远一点了。耶稣说，在天国没有嫁娶，那何必呢？你们几十年在这边呢，你们都为了孩子，然后呢，今天呢，最使你头疼也是孩子。我说你们很冤呐、啊，你们很辛苦，你们就是为了他，结果他就跟你干。哈、哦，我就觉得那你何必呢？我没有这个精力。那反正在天堂也不这样取的了，对吗？那这上去就是不如新的习惯呢，因为那个永远很远的，所以很长时间你现在啊习惯了，是上去就习惯了。当然呢啊，就是神给我们家庭，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神有他的计划。可是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呢，很重要。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啊，就是按他旨意所造的人啊，招他们的人呢，那又预定他们呢，就要去称义，称义的人呢，要他们呢效法他的儿子啊。所以你看到其实神的作为里面呢、啊、就是要我们从这个称义都成圣到得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这个过程。所以啊，有人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称义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们的地位。What you are,、哦、我们是一个不配但是算为义人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 status。 可是呢，你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的身份，你的 identity。 今天如果人问我们 Who you are， 我是一个神拯救要慢慢向他的一个人，这个叫做成圣。但是呢，这个是一生的过程，一生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一些东西，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从称义到成圣到荣耀。但是在这一个混混的事情上面，首领是罪魁。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当这个第二节，哇，这个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第三节啊，我一听见事，我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我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啊等等，一直他在那边不坐不吃不喝，到了那个晚上献晚祭的时候啊，首领是罪魁。教会的领袖属灵光景是决定了整个教会的增长跟复兴。做领袖的不热心，下面是不热心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训练我们的长职，都跟他们讲说，你的聚会出席率 是很重要的。你站在台上面去鼓励大家来参加聚会，但是你知道，哦，我不会来参加。你说你在推动的时候会很释放吗？对吗？你会很有保留的。我说你自己都不参加祷告会，你能够教动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吗？所以其实如果神把你摆在就像你家一样，你自己都不做，你可以劝得到你的孩子去做吗？你都不整你的房间，你骂他不整理他的房间，对吗？你对你配偶讲话那么凶悍，然后呢你就骂他说为什么跟你讲话没有礼貌，奇怪了，就是从你那边看出来了嘛。所以上面怎么样下面又怎么样，然后以斯拉为了这个哀伤啊，我觉得哀伤有不同程度哈，啊，以色列人呢一哀伤呢，他们就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那撕裂衣服呢，就把那个灰啊扬起来。换句话说，你看了，你悲伤到个程度，你都不管你自己的这个衣容呢，披麻蒙灰，披麻蒙灰。然后呢，不单这样，他还下了。拔自己的胡须跟头发。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啊，顶多就是剃发不拔了，可是对他来讲他惊惧到这个程度。尼西米后来也做这个事情，可是尼西米是拔人家的胡须跟头发。他很有个性，那个让那个男孩来讲啊，他的拔他自己的胡须。所以啊，有时候当教会碰到难处，或者说他们看到一些你觉得说很亏缺神荣耀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们一般的感觉怎么样？啊，通常我们看到说岂有此理，就是这个家伙太糟糕了，你看他把那个红裤搞得多烂啊，那我们的反应啊就是生气，我们怒，都怪别人了，对吗？但是他不是，他这个事情他就感觉到好像感同身受。请问他自己有没有去娶外面的人？没有啊，他没有啊，关他什么事呢？可是他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想要行公义啊，那个正义感啊，你不要把你的正义感拿来去破坏去压害别人了啊，把这些人都斩除掉，这个国家就天下太平了，这个慢慢扫毒扫荡什么扫黑。你呢？你看那个以斯拉的认罪啊，就那个第九章第五节值得我们学习。他说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腿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我的神仰念，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天，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本，我们通常都不喜欢跟那些作恶的人认同的，对吗？一有这个时候呢，就跳出来，我们就是一个审判官，他们，你看这些人。所以为什么教会很难得福星啊？因为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啊，只有这些羊听话乖追求啊，好像教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神常常就是，那你做了什么呢？你如果做得对，他们会这个样子吗？说显然有我们自己亏欠的地方。但是呢，犹太人呢，有一个我们很值得学习，叫做 The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就是说他们所有东西是全族性的。亚干犯罪，上帝不是只有除灭他，上帝是降了一个灾害在他们当中。哇，怎么我很冤枉啊，这个人做了个事情，上帝说你们他们犯罪真的跟你没有关系，你有没有劝过他？你没有帮助过他，他灵性软弱，你有没有劝诫过他？你有没有为他代祷？没有。上帝说，哦，那你可能都有点责任咯。所以今天你不要在那边只是说一到这种的事情就离我之分。上帝说你应该学习说，哎呀，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你面前 亏欠了。你知道属灵的伟人都是这样祷告的。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呢，但以理、尼西米、耶利米，所有米啊，都是这样祷告的。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要好好学习的。我们如果对教会什么不顺眼，不什么东西，就是你看，这就是这几个人呢，没有搞好，没有管理好。不是的，人家你的孩子出了问题，人家来，人家说这个父母可能教养的不好，你有责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肢体犯罪跌倒，我们什么感觉呢？啊，他不长进，还是觉得说，哎呀，我有亏欠，我没有好好带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跪下来那边祷告。如果你注意他的祷告哈，你好好去念，从这个第五节念到这个的十五节，你发现了他的祷告没有借口，没有请求，他只有心灵痛苦的倾诉，他只有承认他的罪。我们很多时候啊，虽然是回到神面前了，可是也祷告哈，比如说因为神有些东西使我们惩戒我们了，我们就啊，上帝啊，太苦啦，你大人有大量啊，你大恩啊，你把这个困难帮我解决啦，我好好回到你面前。我们都没有认清我们的东西的，马上就求神把这个难处、这个困难、这个惩罚拿去了。就像小孩子啊，如果犯规了，你拿这个藤椅啊，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就是这样跟你讲。可是呢，你希望他能够真的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呢，使他将来不会这么样愿意去做。可是呢，只是我们有些父母打都没有打下来，好了好了好了，你知道他下次又来了。因为他没有 own up to 他自己的那个问题，所以啊，他在神的面前不是说神啊，你免去我的，都没有求哦。他说，上帝，我们真的得罪你啊，真的在神面前谦卑，这个跟拜佛多么不一样。拜佛的哈，他就是要去改变那个偶像对他所做的，他不一定想要改变自己所做的。但是呢，神的敬拜，我们基督徒的认罪就不一样。你不是要改变神所做的，神啊，你惩罚我是值得的，是应该的，因为我本来就是生在罪孽当中。然后还有像那些世人说，你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拯救我们，换句话，你已经很轻了，是这样想法。然后呢，希望求神怜悯的是自己改变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就算是说好像要回到神面前，都是假意的。我们并没有对自己想要改的东西做了什么的决心，我们只是希望上帝恩免。然后呢，他追说第八第九节，他追说神的恩惠。你知道今天我们在痛苦里面啊，有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再回来？没有别的，也不是人家的劝告，或者说弟兄姐妹的一些能够帮忙的帮忙而已，不是，都还是神的恩惠，还是你想起神是一个恩爱的神。像我们昨天范弟兄所讲，他能够心里面得释放，是因为上帝让他可以感觉到他可以原谅他的父亲，爱他的父亲。这是不是理性的东西，这是神恩典的作为。我们今天不懂得求神恩典的作为，我们今天就找尽我们能够找到的方法。当然神也借着那些 resources 从我们帮助，可是今天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肯定神自己，还是我们信心的东西。然后他回想神的吩咐，第十到十二节，神吩咐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于是在十三到十五节他就有一个反省。我相信他想到这个历代之下，当这个的所罗门建完殿以后，所罗门在那边做很多的祷告，然后所罗门最出名的祷告也是今天我们常进士祷告会里面拿出来用，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是自卑祷告恳求转离恶行啊，我就必从天上面来赦免他们罪，医治他们。 我告诉大家，今天呢，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谈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人的讲的道，我们蛮喜欢去听的。那其中提了一两个名字，一个 Joe Austin 的，然后一个 Joyce Meyer 等等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传道人都比较喜欢讲叫人笑的信息，很少人愿意讲使人哭的信息。所以久而久之啊，我们 become 一个娱乐者 entertainer a comedian， 我们希望人家 feel good。 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们都讲很多 positive thinking， 神祝福你啊，神恩待你，你要到信心在面前，神就会使你快乐，你的平安是都好像表面上都很好，但是都不谈救恩、认罪、痛苦、世界末日、耶稣基督审判台前，不讲的。有一个 big chunk of 这个道理从他们的讲道里面 missing。因为那个不受欢迎，今天的人呢就希望呢，神一直给我 pat on the shoulder， 我知道你困难痛苦，哎呀，上帝会原谅你，无论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你软弱，上帝都会明白了，就是一厢情愿了，勉强向上帝接纳我了，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上帝也是审判的人，上帝对无罪，上帝呢就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都不讲这些东西啊。耶稣基督要流血才能够罪得称义，都不讲这个东西的，没有血的，没有泪的，就是笑。所以啊，不是 repenting entertaining 叫人听得舒服。我知道我在人的当中里面就是就觉得这个很硬的哈，人家说哇你讲的信息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就说你今天要骂我们什么了，我还没讲到，他就说你今天又想骂我们什么，我听了之后也没有办法反应过来，但是就像那个范弟兄这样讲说，你吃人家的白饭怎么？没有想过来，后来我去想的越不是滋味，我说你就要我讲一些 entertain 你们的东西 ，it's fine， 我希望我是讲神给我的责任是你要针对 issues 啊 ，I mean 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 issues， 可是 issue 人家不要听的，为什么？因为你使他感觉到 guilty。Right? 他来这边就觉得说啊，这个你就在说我，他不想听你说我的，他只希望你接纳我的困难，体谅我的不容易，然后给我多一点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继续你继续这样生活吧。他希望就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要你去纠正。然后呢，说我那个时候李台英来我们当中里面他这个叫做圣经辅导，简称是圣辅。那有些人有一些反应呢，我就有些人对他的强烈反应说最不喜欢听这种的话，因为他觉得好像你一点都不体谅你，就是把圣经硬硬的甩到你的面前。那我告诉他说，你知道圣经的提摩太后书十三章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与读者教训纠正使人学习行善，都是很 harsh 的都是建议安慰辅导聆听，没有，圣经是神所默示，欲度者纠正使人归善，全部是 solid harsh 的。但是今天人不要这种东西，今天人要那种you share my feeling, you hear me, 等等等等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也是做圣经辅导的，不是我就特别学圣经辅导，因为我只会用圣经辅导人，我还用什么呢？所以那些来找我这辅导的人，我说你的心理一大部分的东西情绪的有专业的，那但是你需要 spiritual 的 guidance， 这个是神把我摆在这里的。那神那种，所以我常常叫人家认罪，人家是最讨厌就是你们这些传道人的。你看了这个问题又不是我的问题呢，叫我先认罪，我说要认罪。什么人喜欢这种辅导你说？但是呢，我告诉你，如果你看这个以斯拉，认罪是回到神的面前得释放得医治的时候。所以那些人他那个悠悠不欢，他那个跟先生太太孩子那个纠结没办法解决，就是因为他没有从圣经的角度。 所以这个圣灵这个情绪的东西呢，像膏药一样啊。听了之后很不错，今天的辅导是挺不错的，就吃了一个这个泰兰诺，然后泰兰诺过了几个小时就散了。第二天起来很 feel bad， 然后又去了，就是一个 counseling。你要从那边出来，圣经，他们怎么补救啊？归向神，怎么归向神呢？就做一个彻底的方法，他们要休弃一切外邦的妻子和儿女。哎呦，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复兴叫改革，改革就从行动开始。所以呢，后悔是情绪的感觉，悔改是付诸行动。他们在神面前要表明他们的行动，他们做一个很彻底的东西。我知道今天一讲起这个是非常难的，对吗？你娶了这些人，然后跟他们生了，然后你现在离弃他们，不是还是也不易吗？啊，那这些人去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读了这一段呢，我找不到我自己很满意的答案，我也不能够以这个东西来当成教义来教导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啊。你的配偶不信啊什么啊，拜拜哇，我们的长老就找我去谈话了。我觉得这个不是圣经教导，因为保罗在新约里面讲说，你有不信的吗？他说你要持守你的位分，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因为你的圣洁等等等等等等啊？另外一个，可是呢，我觉得说上帝在这边说的是一个 extreme 的，是因为他们要预备这个 Messiah 的来临，所以他们这一个的种族以前就是因为这样灭了，所以上帝不能够使他们重蹈覆辙。那当然了，有人说啊，你就用医学常识嘛，如果你的那个癌细胞在你的体内里面，你要很彻底的，你不能很恩惠说哎呀不要杀，赶紧杀绝，留一两个，你不会的啦，你都怕他杀不死了，割了还要去化，化了又去电，什么都弄死他。那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你只有让他一点，他就会像一个酵母一样的，都把整团都发起来。所以呢，是有些人是无辜的，我承认那些的女子跟那些的孩子们是无辜，但是你想想看，有什么罪不会牵涉到一些无辜的人，你说呢？你自己的自私，你自己的脾气，你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不是只是你呀、啊、你所做的东西会连累人的，对吗？我们从方弟兄身上说他父亲所受的那种痛苦啊，就成为他儿女的痛苦了。所以没有一个罪不影响到别人的，罪就是带来代价的，只是就是说程度的问题。所以他们召聚起来，然后呢，改革是什么？从领袖开始，然后查。你说奇怪，为什么查？有解经家给我这样的一个安慰，他们说他们花了三个月去查考。查考什么？第一，不是鲁莽的创出的，就说通通离开这些人。不是，甚至有一些解经家在建议说，如果这些人说我愿意放弃我的祖宗的信仰，我现在归顺依这个的耶和华，就像路德一样，不是耶稣也是从这个摩押女子说，我说我以前没想过，因为谁娶了外邦人一眼都看到了，对吗？你嫁给老外，我还要去查什么呢？那这个就是外邦人。可是他要去查究，表示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一个的弹性，一个恩惠在那里。好，就是所以查到最后都是这114个人了。那我猜想哈，可能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不是指分居哦，他用的这个离弃这个字，从圣命记24章第二节出来，那个是 divorce 的意思。OK， 我知道了，两难之间 you choose between two devils， 但是有时候你哪一个选都会有人受损，但是你想那个效果， 你是要整族整族世世代代因为有这一种的同化异族的人，还是你一个短痛？今天受使一些人受伤害，可是你将来的伤害可能更少。有时候你要去衡量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要上一门课叫做处境伦理学 Situation Ethics。 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的里面，你没有最好的了，但是你要在两个不好当中里面选一个更好的，有时候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那然后呢，你不以为说他跟着神做哈，请问有没有人反对？有啊，连反对那几个人的名字都提了出来了。我不知道那几个人反对是什么原因，也许可能是为了自己利益哈。所以你不会说你做神的事工啊，就是一了百顺啊，还有人起来反对。什么工作就算是神给的都有主力的，可是呢有一个人物，就是这一个释迦尼，你看那个十章第二节，这个他是跟那个以斯拉说，你不要难过，我们愿意的来支持你。可是如果你查究这一个人啊，他是谁谁谁的子孙，十章第二节啊提到他祖宗几代啊，然后你跳到第二十六节，你就发现他的亲戚甚至他的父亲都做了错事。我觉得这样的人起来去支持那个人，我就是伟大的，这个叫大义灭亲啊。很多时候啊，我常常都说啊，我们在这边讲的那个同性恋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是同性恋的，不一定是你的错，对吧？这个世界就是扭曲的。假如有一天你的小孩子回来告诉你说，你发现他同性恋，你会像你平常对同性恋的人那个理直气壮的东西这样的跟他对抗吗？有时候你可能私底下里面都不能认，甚至于到最后我发现有很多这种所谓的 stories 啊，真实的故事改编我看过都是这样，就是说父母当初里面呢多难过多什么多什么，那最后呢就是跟他在一起来去 support 了啊，我爱他就像什么什么，我觉得这搞错了，他这个跟个爱意没有分开啊，对吗？不是叫你不爱他，可是你这样容许他去做的话，这个不叫做爱。但是有时候呢到个程度，难道怎么样啊，难道跟他对上啊，哈，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啊，你不要这边讲的好像振振有词，到有一天就是发生在你家的身上里面，你的态度如果稍微没有圣灵的保守和恩典呢，你都会变成就去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讲的不要那么响当当的。所以这个释迦尼很好的一个人物，哇，他做了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靠主还可以站立起来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个违反者这个名单，祭司就有18名，利未人是帮助祭司去管这个圣殿的事情有10个，平民有86，总共114。请问祭司跟利未人占了多少的比例？24点多，25%，1/4都是领袖做。所以啊，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你做父母的，你没有办法能够影响你的孩子，有时候要先自省。如果你发现在叫什么样的施工推动下面推得不好，就需要自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发现哈，他这个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哇，就是重整这个运动。然后呢这个书怎么结束呢？啊，在这个以斯拉我们看得到最后的第10章，就列了这个名单嘛，列完之后呢没了。他说这些人44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生了儿女的。那照理是告一个段落嘛，对吗？哦，就是好像是总怎么样都是喜剧收藏，这本书就盖起来了。可是到了尼西米的时候，那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有时候我们做选择啊， consequence of sin. Anyway, 我们看了这个以斯拉回去到了尼西米，请问当中隔多长时间？算一算啊，四五八减四四五，十三年。十三年呢？如果啊，我们下一卷书是尼西米，你发现尼西米又要做同样的事情。你说我的天哪，做了，彻底了，都离开这些女人啦、孩子啦。十三年又来了。那我说那个不太一样，那个他不拔自己胡子，他就是拔别人的胡子。 Only 13 years。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自以为说你守得住什么的东西，信仰的东西很容易就歪的。你一不慎防，信仰的东西都要刻意刻意刻意经历，刻意刻意，你松懈就一定自然，你稍微不理他，你不用动任何的努力，他自然会变质，变得越来越不好。这是人的罪性。但是你要维持或是更好，你就要刻意刻意刻意努力，毅力用力。所以我很怕今天的人在这个教会信仰生活上面一点都不努力。所以呢，常常都是信了主受洗不见人。有多少是哇这样这样这样。有时候有些人真空里面就像他们停工停了16年了。感谢神呢，我是来到这边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灵性得福星，那他其实几十年基督徒了，那以前那十年干嘛啊。所以有一个长老他出来，从工程师的事业停下来，他出来，哇，我那个时候年轻跟着他啊，然后就问他，他信哇，以前你就那么年轻，听人家说几十年信主行列，他说哎呀，三四十年都被虫咬掉了。他这样跟我形容，几十年又怎么用，十那么多年都被虫子咬掉那个光阴。所以啊，改革跟复兴是两码不同的事情。今天有很多的 reformation， 什么叫做改革呢？起一个运动，做一点什么事情，得到一时的果效，但是这个不是复兴。所以改革呢，就是13年呢，给你很好的 it's a good effort, but it only good as good as it gets。 他要这个从根源里面一个复兴，那个复兴才是永久的。上帝要的不是改革，上帝要的是复兴。但是很不巧，今天我们从那个标杆人生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运动。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和我的那个属灵长辈他常常说，哎，运动运动 movement 啊，就表示说没有这个你就不 move， 然后呢运一运运就动一动，然后又停一停，然后再来一个运动。所以呢，这个标杆人生，然后不先标杆直奔标杆，好，然后就标杆人生，然后怎么 purpose driven church, purpose driven life, who knows purpose driven family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it's coming, okay? 就说你人生里面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被推动。所以啊，这个不等于神的工作就做完。所以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想到圣经里面说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今天带着太多包袱了。你今天想想你的信仰生活有多少的缠累，你是想想看。所以有什么世俗的思想，什么态度，那言行，人家是休妻外邦的女子跟她所生的孩子。今天你要休弃什么，就是影响你这个属灵进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悔改的模式，你要为罪忧伤，接着要向神来认罪。不只是认错，我们认错很容易，我们认罪不那么容易。 我们认错有个目的的，我认错就希望你接纳我。换句话说，我不一定改的，我脾气就是那么坏的了。啊，对不起，我讲话很冲。其实讲那句话还是很冲，我对不起，我讲话很冲，我就是那么急。哦，你看到都说，嗯，这什么呢？这个认错呢？说 you have to accept me。我们就对我们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OK。我那个曾经我讲了，我讲了好几次。我的妹妹呢，有一次我跟她去那个小孩买了个披萨给她，你知道这一头买了披萨，那个在草坪，那个披萨就掉到那个草坪里面了 ，OK。你知道了，我们头一个反应说你怎么这样丢三落四的？然后她头一个反应说 ，You know that I don't hold things good。那么小的小孩，就讲那么一句话，我说哈。即使说又是你的错，你明知道我没有力气拿这个那个披萨，你为什么要让我拿这个披萨呢？我听到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我说现在小孩子多精啊，就说 You have to accept me the way I am, good or bad, I'm sorry. 所以啊，畏罪忧伤也要向神认罪，因为你承认这个是罪的时候 It's more than a weakness，摸点承认，多余只是承认我这个人的有限。你承认说，上帝，我得罪你，我所做这个事情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不喜欢，甚至到发怒的程度，你可以有权整戒我的啊！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突破。然后呢，认罪不停在那里，离弃这个罪。OK， 离弃一个罪，可是呢？离弃罪是很消极的啊，这个哎呀，不要做，但是整天想要做，那你就去代替他。你要把一个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你去努力，因为你还有你的 energy， 如果不用来做恶，你就把你的 energy 转移来做善。所以你告诉自己说，我要放弃这个嗜好的时候，有什么是良性的嗜好？这个是积极归正。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东西没有办法从那里跳出来，是因为一直在 wallow， 就是一直在那个烂泥的里面，自己好像又不能自拔，是因为你没有一个更好更高的目标帮你脱离。这个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上帝可以给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到九节，保罗提醒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都要去行。诶，这个就是积极改正。 Think of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you can do， 所以当你做的时候，你就自然会 undo 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 it's a long day， it's a long weekend， 我就停到这里，因为我还有一课是要把这个尼西米跟以斯拉节给你做一个大总结。但是呢，我希望这样跟你介绍这卷书的时候，你不会再觉得说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长名单，不必要那种的琐碎的记录。你要看到这个，就是说到今天你跟我的生活。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什么是我们要离弃？离弃很难的，因为我们已经太成为习惯了，这个任何的改变都使我们很不舒服。但是主，我们如果不改，我们不单是我们的生活，连我们的生命啊都没有办法有突破，我们依然还是很忧郁，依然不快乐，依然觉得有点蛮乱，莫名的那种的不安。主啊，像奥古斯丁说，只要我回到我的上帝面前，我才得到我那种释然永恒的快乐。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这几个星期来他们听到多与少，一点还是两点，都 让透过圣灵使你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帮助。求主眷顾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